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位呢在录音室里来主持这个节目，也能够透过这个电波呢跟你来互动。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来去互动啊，但是我们依然的可以有各种的形式呢可以互动啊。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啊。那我们在这里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来认识你的。
嗯，是的。那么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生活的当中呢，都会面对各样的问题啊。那么天成老师啊，像我们的也是基督徒啊，在这样生活的环境当中，有时候也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这时候你会对你所信的主产生怀疑吗？有没有觉得信心是有一些动摇的时候啊？
对，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呢也不是常常跟他很亲密啊，但有的时候呢可能面对环境呢，我们有的时候跟他疏远，甚至我们远离他，但是呢我们的主呢愿意跟我们来互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环境，面对很多的生活的一些处境呢，有的时候会怀疑，为什么我经历这些呢？上主让我经历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目的呢？那有的时候呢，甚至我们会说，上主你是不是不管我们了？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些的病痛啊，一些的患难啊，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会产生怀疑。但是呢，你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可能你就觉得其实主呢依然的跟我同行，
对，
依然的来陪伴着我。只不过可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觉得我是孤独的，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来去面对的。
是的，
其实主呢他愿意帮助我们，只不过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只要我们专心的去寻求他，去仰望他，我们都可以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祝福的。
的确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收听天经诵读路加卷。
路加笔下的尔撒充满着对世人贫苦、病患、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敬请收听路加卷。
引致了路加卷第二十二章。无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杀害尔撒，因为他们惧怕群众。那时撒旦已经进入加略人犹达斯的心，他原是十二位门徒之一，他去与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怎样把尔撒交给他们，他们很高兴，约定了给他银子，他答应了，就寻找机会要趁群众不在的时候把尔撒交给他们。无酵节的日子到了，在这一天应当宰逾越节的羊羔作为牺牲。尔撒派遣布特鲁斯和叶哈雅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给我们吃。他们说，您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他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一个人顶着水罐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那一家，对那一家主人说，老师问你， 客厅在哪里？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他必指示你们楼上一间布置整齐的大房子，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像尔撒所说的一样，就预备好了逾越节的晚餐。到了时候，尔撒和使者们一起吃饭。他说，我十分愿意在受难以前跟你们吃着逾越节的晚餐。我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吃这晚餐，直到它成就在真主的国里。尔撒接过杯来，支杆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真主的国来临。他拿起饼来，支杆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记住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你看，出卖我之人的手和我一起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世，但出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于是门徒彼此对问，他们中间谁要做这事。门徒中间又起了争论，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尔撒对他们说，各国都有君王统治他们，他们的掌权者称为恩主，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做首领的应当像服侍人的。哪一个大呢？是坐着吃喝的，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着吃喝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父怎样把王权赐给我，我也照样赐给你们，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又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部落。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的信心不致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布特鲁斯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跟你一起坐牢，一起死。尔撒说，布特鲁斯，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三次说不认得我。尔撒又对他们说，从前我派你们出去，没有带钱囊、口袋、鞋子，你们缺乏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尔撒说，但现在有钱囊的应当带着，有口袋的也是这样，没有刀的要卖掉衣服去买刀。我告诉你们，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这句经文必定应验在我身上，因为关于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尔撒说，够了。尔撒照常到橄榄山去，门徒也跟着他。到了那里，他对门徒说，你们应当祈求，免得陷入诱惑。于是尔撒离开他们约有扔到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祈求说，父亲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拿走，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您的旨意。有一位天仙从天上显现，加给他力量。尔撒非常伤痛，祈求更加恳切，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祈求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祈求，免得陷入诱惑。 尔撒还在说话的时候，来了一群人，十二门徒中的犹达斯走在前头，到了尔撒跟前要亲吻他。尔撒对他说，犹达斯，你用亲吻做暗号出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了就说，主啊，我们用刀砍好吗？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削掉他的右耳。尔撒说，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治好了他。尔撒对那些前来捉拿他的祭司长、守殿官和长者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我天天跟你们在殿里，你们不向我下手，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也是黑暗掌权的时候了。他们抓住尔撒，押到大祭司家里，布特鲁斯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内生了火，一起坐着，布特鲁斯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见他面向火光坐着，就注视他说，这人是和他一伙的。布特鲁斯却否认说，你这个女人，我不认得她。不久另一个人看见他，就说，你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布特鲁斯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大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肯定地说，这人真是和他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布特鲁斯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还在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布特鲁斯，布特鲁斯就想起主对他说过的话，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他就出去痛哭。看管尔撒的人戏弄他，打他，蒙住他的眼睛，问他，你说预言吧，说打你的是谁。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辱骂他的话。天一亮，民间的长者、祭司长和经学家就都相聚，把他带到他们的公议会里，说，你若是麦西哈，就告诉我们吧。尔撒说，就算我告诉你们，你们也绝不相信。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也绝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真主全能的右边。他们说，那么你是真主的儿子吗？尔撒说，你们说了，我是。他们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见证呢？我们亲自听见他所说的话了。
在这卷书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呢教导了门徒三年，但是后来呢门徒都跑掉了，这是不是主的失败呢？
表面上看的确好像这个门徒一个一个都走掉了啊，好像主又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失败了，但实际上呢，其实主都知道一切，他掌管一切，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可以用他的大能胜过一切，而且他也呼召他的门徒啊，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们学习怎么样去顺服主，怎么样在艰难的环境的里面让他们能够得到磨练啊，能够信心能够增长，更是能够愿意来跟随主。所以他们在最后啊，主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他们蛮有能力，他们到处去传讲主的福音，即使遇到困难遇到挑战，他们依然的来去宣扬主的名。那这就是主在所有的地方都在掌权，而且他也祝福他的门徒在各个地方也为他来做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伊斯玛仪的信仰。
星期天 Abdullah 在一清早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动物园之前去他家吃早饭。在吃早饭的时候， Abdullah 向我问了一些关于真主在麦西阿尔撒里的爱的问题。啊，真是一个去动物园的好天气哈！今天天气真的很好，感赞主。
就是好啊。伊斯玛叶，上次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是个阴天，还下雨呢。
对啊对啊。哎，阿杜拉，你的摩托车怎样啊？
哎，我的摩托车修好了。
哦，
我已经把它从修理店取出来了。没有摩托车可真是不方便呐。不过现在好了。
啊，感赞主啊。
你的工作怎么样啊？
还好。不过我的电脑呢出了点问题。哎呀，你知道啊，我的邻居借了我的电脑，可是啊他不知道自己的磁盘有病毒。哎呀，这样差点毁了我的电脑。我得呢修理所有的一切。我呢运行了病毒的扫描啊，从备存的啊 CD 里头呢就恢复了我的文件。
那你生他的气吗？
我为什么要生气呢？他道歉了，我也修好了电脑。
是，可是你还得花了时间去修理啊。不过看起来你倒是很容易原谅一个差点毁了你电脑的人呢。
哎，阿卜杜拉，真主饶恕了我的罪，敞开了我的心，而且通过尔撒麦西哈让我认识了他的仁慈。既然真主饶恕了我，我为什么不应该原谅我朋友所犯的这一个错误呢？
有时候原谅人真是很难呐。或许你对你来说呢，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是多么的亲近真主。
阿卜杜拉，我感觉我和真主的关系哈很亲密哈，就像朋友一样。我相信真主很了解我，我也想了解真主。
真主离我们这么远，你是怎么和真主保持这样的关系呢？
哎，真主并不遥远呐，阿卜杜拉，真主就在我们身边。他在等候我们听见他的召唤并且转向他。但是阿卜杜拉，就算是真主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不能靠近他，因为他是圣洁的，而我们是罪人。当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又怎能接近真主呢？
我不知道哦。
哎，我们需要一个调解人或者是中间人，而这个人呢，必须已经是圣洁的，亲近真主的。这个人能够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走进真主。唯一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尔撒麦西哈。不仅仅呢是因为他是圣洁的，而他也是离真主的位置最近的。古兰经告诉我们，尔撒麦西哈早就是亲近真主的。当时天使说，麦尔耶纳，真主的确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向你报喜，他的名字是麦尔焉之子麦西哈尔撒，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是真主所亲近的。所以啊，阿卜杜拉，因为尔撒亲近真主，所以我就可以通过尔撒来到真主的身边了。
哎，等等，你说我们要相信这个人必须是圣洁的。
嗯，
我想真主是唯一一个圣洁的。
哎，你记得当天使宣布尔撒的诞生的时候对麦尔焉所说的话吗？他说，我只是你的主的使者，我来给你一个纯洁的儿子。不单单尔撒出生的时候是圣洁的，而且呢，自始至终他的一生都是圣洁和正直的。天使也说啊，他在摇篮里在壮年时都要对人说话，他将来是一个善人。真主的灵在尔撒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尔撒是圣洁的。
那好吧，或许我同意尔撒是一个圣洁的人，但是尔撒他为我们的罪能做什么呢？
哎，阿卜杜拉，你相信尔撒会再次降临吗？
是的，我当然相信。我相信当尔撒回来的时候，他将作为一个正义的审判者从天上降下来。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有一个人犯了罪，之后他被捕，并且被带去接受审判。现在假设这个罪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真诚的悔过，并且承认自己的罪行，祈求得到宽恕和怜悯，这个审判官会对他怜悯，会饶恕他吗？
可能吧，但我不能肯定啊。
但是你认为这个审判官他有权去饶恕，去怜悯这个罪犯吗？
是的。
嗯，那如果这个罪犯认识这个审判官，而且他知道这个审判官呢是宽恕的， 如果这样的话，你认为哈，这个审判官呢还会宽恕和原谅这个罪犯吗？
可能吧。
Abdullah， 如果你认为尔撒是一个正直的审判官，那你也应该相信呢，作为一个审判官，尔撒是有权利去怜悯、去饶恕人的。甚至古兰经也告诉我们，真主派尔撒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慈悯，当中说，我要以他为世人的迹象，为从我发出的恩惠，这是已经判决了的事情。那尔撒是真主的灵，尔撒是纯洁和公义的，那谁还能够比他更好的来显明真主的慈悯呢？
好，我想我开始明白你在说什么了。但是我还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你相信真主住在尔撒麦西哈里面吗？
既然尔撒是真主的话语和真主的灵，那真主为什么不能住在他里面呢？
可是对我来说，真主住在一个人里面看起来真有点怪怪的。
嘿，奇怪什么呢？Abdullah，你知道穆萨的故事吧？他爬到山上看见了燃烧的灌木丛，然后发现原来真主在那儿。真主是在燃烧的灌木丛中发出呼声说，穆萨，我却是真主，全世界的主。
那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那如果真主可以在燃烧的灌木丛里，意思就是说真主也可以在很多地方了。既然真主可以在燃烧的灌木丛里，那我相信真主在尔撒麦西哈里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你是当真的吗？
哎， Abdullah， 真主能够做任何事，他有这样的能力，他的能力是无限的，对吧？
是的，可是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呀。
我们不能限制他的能力，真主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显示他的恩惠和慈悯。真主用派遣尔撒麦西哈受死又复活的方式来作为他的慈悯，以便我们被真主所接受啊。
尔撒麦西哈受死然后复活，所以真主就接受我们。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新闻呢。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思想的？
我知道真主的方式呢有时候是很难弄明白，但那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我们所受的教导是尔撒没有死。
我同意犹太人没有杀死尔撒麦西哈。你知道是谁杀死了尔撒麦西哈吗？
不，我不知道啊。
是罗马人。那犹太人没有杀死尔撒麦西哈，是罗马人杀死了他。
等等，什么意思？
那历史上说呢，是罗马人杀死了尔撒麦西哈的。
但我所知道的是，真主不允许他的先知被杀呀。我也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穆斯林说过他们相信是罗马人杀了尔撒麦西哈呀。
哎，没关系哈，但如果我告诉你是真主杀了尔撒麦西哈呢？
绝对不可能。你先说是罗马人杀了尔撒麦西哈，然后又说是真主杀了尔撒麦西哈，你怎么能说这两个都是呢？
那这样吧，Abdullah， 假设有人用一把刀刺杀了一个人，我们可以说他谋杀那个人，也可以说他用一把刀杀了那个人。啊，罗马人呢，就像啊我刚才举的例子当中的那把刀，是谁容许他们这样做呢？是真主啊，凡事都是在真主的掌权之中。
可真主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使者呢？真主杀死尔撒是为了什么呢？
那我们知道哈，犹太人想杀尔撒，而且密谋策划怎样去杀他，但是真主有他自己的目的和计划。古兰经记载，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受终，要把你着生到我那里，要为你涤清不信道者的污蔑，要使信仰你的人在不信仰你的人之上，直到复活日。 Abdullah， 真主有他的计划，那就是啊，把被他接受进入天堂的路来指示给人们。
但我仍然不能相信古兰经里说尔撒死了，你能证明吗？
我证明不了，除非我们有见证人。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查一下有没有见证人。
哎， 听起来好像在看侦探电影啊。我们要试着把真相找出来、
啊、哎，你说的对啊，阿卜杜拉。所以我们要看看是否能够证明尔撒是死而复生了。就从你提到的那节经文开始啊，那里说，他们说我们却已杀死麦尔焉之子麦西哈尔撒，真主的使者。他们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的真相啊。为尔撒而争论的人，对于他的被杀害却是在迷惑之中，他们对于这件事毫无认识，不过是根据猜想罢了，他们没能确实的杀死他。阿卜杜拉，让我问你一些问题啊，根据这一节经文，你能够断定尔撒是否被杀了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啊？
因为在这节经文当中，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充满了怀疑，他们不能确实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只是猜测发生了什么、
嗯、
他们也不能确定是否确实杀了尔撒，所以根据这节经文，我也不能对尔撒是否死了做出结论。
嗯，那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呢好像在看一部的侦探电影啊，对吗？有人被谋杀了，所以呢侦探就要怎样的去做哈，查出谁是杀手凶手呢？经过他的调查以后，他会把这个案子提交到法庭的，对吗？但就算是在法庭上，如果没有证人也没有人认罪，仍然不能查明真相啊。
你说的对，我们需要证人，但是谁能证明尔撒之死的证人呢？
好问题，阿卜杜拉，我们需要证人，而证人就是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是啊，他同意尔撒死了后来复生了。
我从来没想过。
嘿，当然了，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尔撒的死和复生，那就是说我们是在否定穆罕默德所讲的话了。
尽管你说了很多尔撒麦西哈的事，但对于尔撒麦西哈，我仍然有太多的事情搞不清楚，他对于我来说还是很神秘的，到底是谁呢？
嘿，阿卜杜拉，不理解呢也不用担心，当尔撒麦西哈再次下降的时候呢，他不是来找理解他的人，而是找那些相信他的人，就像古兰经中所说的，不然真主已把他召升到自己那里，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信奉天经的人在他未死之前没有一个信仰他的，在复活日他要作证他们。
好吧，伊斯玛仪，关于尔撒麦西哈的事我还是得问你，现在我得去动物园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主呢在人的当中来做中保，也就是在上主跟人中间来做中保，他愿意让我们能够透过尔撒能够回到上主的面前，更是他为我们做了永恒的救恩，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寻求永恒的恩典，永恒的救恩。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我们随时等候你给我们的联系，也希望你呢能够透过这个手机短信或者是写信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分享主的恩典，分享主的爱。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